山法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
何时到终点，我会完成这心愿。阿弥陀佛在心间，快乐在人世间。
各位听众朋友好，又到了我们湛山法语的时间了。同样的呢，我们今天也为您恭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来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示讲座。达义师父您好。
陈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好。
师父啊，我最近呢身边呢围绕着许多朋友，一见到我呢就是说，哎呀我烦死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烦呢？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们，我只是跟他们讲说，有那么烦吗？你还是一点点烦呢？你还是真的有那么烦呢？不知道师父您有没有经常听到有一些信徒跟您抱怨这个烦这个字呢？
有的，因为我在寺庙里面常常有好多香客到湛山来烧香拜佛，那么他也想来见见我，讲讲他们心中的烦恼跟痛苦。对，
我是跟我的朋友说，我说你烦呢、就是因为你心不够静嘛，那么你不妨学学佛啊。他就说啊，学什么佛啊，什么年代了还学佛啊，那现在好像是这个年代跟这个佛教他们觉得不太符合。可是我就是跟他们强调说，这个佛法真的能够让你心慢慢静下来。所以我想今天能不能请师父特别为我们的朋友解答一下，比方说有人他有烦恼，那么他也愿意接受我的这个建议，他也愿意来开始了解这个佛教的话，他应该从什么地方入门来开始学习佛法呢？
学习佛法有好多这个方法，有好多入门的途径。那么比个例子，像可以到一个寺庙找一位法师听他讲经，跟他一起修行、这个也是一种方法、那么有的人呢也可以选择在家里自己呢看佛教的书啊，看佛教的 DVD 啊 CD 啊 VCD 啊，这都可以、那么不管他怎么样用哪种方法，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正要学佛的话呢，这个皈依是很重要的。
皈依这两个字的意思，师父您是不是能够帮我们讲得清楚一点？
对呀、因为好多人要问我说，哎，那么说要信佛一定要皈依，那皈依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也是好多人问我的、所以我也想借用今天的机会跟大家讲讲皈依的它的这个道理跟这个意义。
好，谢谢谢谢。
那么这个皈依呢就是归向归宿的意思。那么依是什么呢？依呢是依靠依托依赖的意思。比个例子，像我们游子归家依靠父母，就像一个人到外面漂流四海，那么到最后呢找到一个家的归宿，或者是呢有父母做一个依靠，那么他就有点安全感。所以呢我们常常讲就是如浪子回头啊，这个浪子呢不知所向，到最后呢终于回头了，所以所谓的回头是岸哈、寻找到这个归宿，这个也是在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皈依三宝，就等于说哈，我们就像学生一样依托这个老师，弟子呢依赖师父来学习佛法， 来学习人间的道理。
那真的是很有安全感啊！天底下我们说父母这个门永远为子女而开，然后我们又说老师对我们的教导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都是最稳当的了。那么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下一步我们讲说应该要怎么样再来了解呢？
对，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为什么要学佛，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学佛呢，就给你一种安全感，给你一种依赖归宿的意思。我们人呢，寄生在业海茫茫的五浊恶世里面呢，如果没有可靠的一种信仰对象作为我们精神上的寄托或者是归宿，如果没有良师益友给我们依托或者是信赖，难免呢一世间生起了种种的颠倒妄想，会随着世间的这种外境浮动，我心里面会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呢，其实呢有时候会感到很脆弱的，很无奈的，很渺茫的。因为我们人生在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会面临到世间的无常，有时候会面临到亲人的离弃，还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生活上的挫折。所以像这种问题呢，如果呢有一种信仰来作为你依归信赖，那么对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种逆境呢，你就有一种寄托。所以呢我觉得找到一个好的信仰对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给我们人有一种安全感。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被一种烦恼的波浪所冲击啊，漂流在生死苦海里面，无法靠近绝望，没办法摆脱六道轮回这种痛苦，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也是非常需要一种信仰作为依托。因为按照我们佛教的道理面来讲呢，就是我们人呢不是只有这一生，不是人死了以后，人死则得命，一命永命，什么都没有了。按我佛教里面来讲，他说诸神我们这一生呢能够到人间来，除了这个父母之外呢，还有神识来投胎，那么我们才会到这个世间来。那么人死了以后，虽然身体不存在了，但是呢我们神识会根据我们现在以及以前所做的种种的业力，会决定到下一生到哪里去。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一句话说，一知前世因啊，今生受者是，一知未来果，现在做者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前世今生，正一个人有前世今生，那么我们活得才有意义，才会为未来而努力奋斗。所以呢如果说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信仰作为对象的话呢，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就会活得更加有意义。
师父刚刚对于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真的是解释得非常清楚啊。师父我记得好像这个印光大师曾经对于皈依好像也有一段特别精简的说明，就记不起来，是不是请您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好吗？
好的，陈老师你这学佛学得很好啊。这个印光大师，对啊，印光大师呢对我们学佛来讲呢，他是我们的导师，是我们学佛的榜样。
是
他不但通达佛教的经藏十二部一切经典，同时呢他在修行方面呢修得非常好，非常有功底，所以呢他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每个人学净土宗的一定会听过印光大师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师。
是
那么他对皈依他有一个很好的解说啊，他说皈者就是归头，那么依者呢是依托。他说就像人堕到大海里面去，忽然之间呢有一条船过来，就可以呢骑向这个船，然后呢可以依靠这个船来得救。还有呢他说上船安坐是归头意啊，就是当你呢在大海里面呢，你沉到大海里面，那突然之间看到一条船，那么依靠这条船能够让你安坐，能够救你，那么这个叫归头意。所以呢是希望我们皈依佛法僧三宝以后呢，这个三宝就作为我们的船，就是可以给我们众生作为一种皈依。所以皈依就是等着登彼岸的意思啊，就是我们借用佛法僧三宝这种道理，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转凡成圣。所以呢我们皈依三宝以后呢，就可以登九岸或者登彼岸。因为三宝呢就像我们黑夜当中呢有个灯塔，让我们人生有个方向。我们在这个茫茫的苦海里面呢，轮回这个佛法僧三宝呢就是我们的慈航， 我们皈依三宝呢，就等于说在黑暗当中啊，获得了这个真理的光的照耀。就像我们在烦恼波涛汹涌的这个生死苦海当中呢，复杂呢遇到三宝作为我们的慈航，如果能够归投到这个慈航，归向于佛法僧三宝，那么依托我们这个三宝作为我们生命的这导航呢，一定可以渡过苦海，一定可以登陆绝岸
啊！师父说的非常详尽了，再三的提到了三宝，就是佛法僧三宝。那么在佛门里头呢，经常我们有一些名词啊，朋友们都会来开玩笑的说什么四大皆空是什么九色财气啊，然后讲三宝嘛，就是钻石黄金玛瑙啊。所以经过师父这一说明的话，相信各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对于三宝有所透彻的明白。师父您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做一个更详尽的解释对于三宝的意义？
好的，我们佛教里面呢有好多名相，
是
那么三宝这个名相也是很重要的。我在没有讲三宝这个名相之前，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一听啊。就是以前呢有一个教授，他对于佛教不是很清楚，他觉得佛法也没有什么深的道理，觉得很简单的。那么人家问他说你对佛法懂不懂啊，他说哦，这个佛法很简单啊，他觉得没有什么很深的道理。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他，他说那么佛教里面常常讲说南无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啊，你们这种人连这一句话怎么简单你们都不懂。他说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南方没有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是在西方嘛，所以叫南无阿弥陀，我们要求生西方净土啊。所以听起来好像是对的，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南无我们不叫南无，我们叫南无，因为南无是梵文，是皈依或者是恭敬的意思。实际上佛经里面的好多这个名词啊，表面看起来是个意思，其实它有一个特定的含义在里面。像三宝，有的人呢就是哦，什么叫三宝，叫精气神就是三宝，但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三宝有另外的一个特定的意义。那么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三宝就是福宝、法宝跟僧宝。那么什么是福宝呢？福宝就指像释迦牟尼佛啊，法宝就是释迦牟尼所讲这个真理或者人生的哲理，这种法宝。那么僧宝是指呢供随释迦牟尼学习的弟子，以及我们现前所看到的出家人
啊，
他们把这个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叫僧宝。所以呢这个福宝呢是带有一种觉的意思在里面，觉者是觉悟的意思，就是凡是能够成为佛，那么他这是一个大觉者，都是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的道理。那么这个法宝是什么意思呢？法宝就是正的意思，正是对谁而言的。那么僧宝是什么？僧宝是代表清净的意思，所以你要做一个僧人就是要身心清净。
那么比方说佛来讲，是不是一定是要修行到某一样的德行圆满啊，或者是福德具足啊，那才是称为佛？是不是请师父再给我们做一个详尽的开示好吗？
好的啊，我们学习佛法是有层次的也有次第的，就是说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不同的等位。比个例子，我们通常讲就五乘佛法。所以五乘佛啊，就是人天乘、声闻、缘觉、菩萨，最后就是佛。所以我们通过这五乘佛来修行，那我们的最终目的呢就是成佛。那么怎么样才叫成佛呢？成佛的话呢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自觉，第二是觉他，第三个是觉心圆满。要达到这三觉，那么你才成为佛。比如例子像自觉，所以自觉呢这个就是对我们凡夫来讲的，因为我们凡夫没有觉悟，我们凡夫都有妄想，我们凡夫对宇宙人生有时候看得很片面不周到，所以我们有迷惑有烦恼。那么对佛来讲呢，对宇宙人生各方面呢能够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把宇宙人生的真相都看明白的，都完全了解的，所以呢它叫自觉。那么觉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觉他呢就是有别于小乘人或者叫二乘人，所以二乘就是身为圆觉，那么总称呢就叫小乘。那么小乘呢是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观三界如劳役，是生死如愿家。 他们呢都是自私自利，就觉得我自己解脱就好了，我不要管其他人。那么如果你要成佛的话呢，那么你要求他，你要行菩萨道，你要跟众生打成一片，你明知道世间是不完美的，这个人都有好人有坏人，但是呢你要有这个慈悲心，要跟众生打成一片，众生的快乐就是你的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你的痛苦。就像地藏王菩萨所讲的，我不日地狱谁日地狱、啊、还有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不为自己期望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都是大菩萨的修行，大菩萨的这利他的思想。所以我们想要成佛的话呢，就要有这个志向，你将来才能够成佛。
师父照您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不可以用我们世间的学问来说，比方说你是大学毕业，你是学士，然后你再努力一点你就变成硕士，你再圆满一点你就变博士了，
对，
那博士就是我们成佛了，
对，
是这样，
对对对，所以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啊、他的功底不一样、所以呢他需要一层一层的，就要从这个人天秤、声闻秤、缘觉秤到菩萨秤，最后呢就到佛乘的这个境界。
是，
所以我刚才讲到你要成佛呢，首先你要自觉、第二你要求他、还有第三觉叫觉行圆满、所以觉行圆满就是说你在行菩萨的过程当中到最后功德圆满的，那你才能成佛。所以呢你在利他这个过程中功德没圆满的话呢还不叫佛，因为佛不但要有智慧，同时要福德。那么这个福德跟着智慧从哪里来呢？都是从自利利他、自觉救他、觉行圆满以后，你才能够从一个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的这个境界。所以呢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在因中修行的时候呢，能够应用般若智慧，那么这个就叫始觉，就开始觉悟。第二呢就是光照到宇宙人生的原理，这个叫本觉理。所以有始觉智跟这个本觉理，那最后呢自觉觉他功德妙恨都达到究竟圆满觉悟的境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所讲的三觉圆明望得具足啊，所以呢就三种觉悟都得到圆满光明智慧。望得具足呢就是说当我们成佛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个修行啊用功啊，到最后他积累的无量无边的福德智慧，那么他就所作所为呢都是为大众的，都修了好多功德，所以叫望得具足。那么像这样的人的话呢，他就能够彻底的明白到宇宙人生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按佛教里面讲说到最后呢，你就能够恢复到你本来具足的真如自性、这个本来具足的这个真如自性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有的这个佛性，或者清净心，或者叫如来藏、或者叫妙真直性、就证悟到我们每个人本来的这个佛性了。所以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叫气妄显真，或者叫明心见性、那么如果呢一个人修行修到这样的境界以后，就成为宇宙的大觉，即必成为佛陀或者是觉者。所以佛的这个字呢里面就含有始觉、本觉还有究竟觉的三种觉悟的道理在里面。
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二个时段的湛山法语节目。 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1430 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如果您希望聆听达义法师更多的开示，欢迎您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湛山精舍的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或是打电话去湛山精舍询问，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 905-886-1522转内线227。如果您在学佛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疑问，也欢迎传真到湛山精舍，传真号码是905-881-0386 905-881-0386，或是传真到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湛山法语节目收，传真热线是905-889-9828905-889-9828。我们会将问题汇整之后，请达义法师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详细的解答。
相信各位朋友，您对于始觉、本觉、究竟觉的意义呢，师父讲了那么多，应该都听懂七八十了。师父，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法这个字啊，很多朋友就问我说，哎，你们佛教那个什么佛啊法，那个法是不是那个佛菩萨他们讲的话呢？
对了，这个法是指佛法，同时呢，就指释迦牟尼佛对宇宙人生所表达一种法理。所以这个法呢，它的梵文呢叫达摩耶、那么翻译我们中国的话呢就叫法。那么这个法里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这个法里面还有自信与这个悔迟的意义在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宇宙间呢所有的一切现象，无论是有情的或是无情的，有形象的或是无形象的，精神方面呢或者是物质方面呢，皆各有其独特的自信，是有一定的运作与表达，能够让我们看了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
师父、对不起，我一定要打岔一下，因为听了半天好像很玄。师父您是不是可以实在一点，讲得清楚一点，让我们一听就懂的，好不
好？
好
的好的、OK， 比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啊，都能够常常每天见到的这个事物来这个比喻哈、
好，
比个例子说，像我们现在哈、看到这个地，地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地呢就是坚固性的意思、因为这个坚固性，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地、所以我们说站在地上就觉得很可靠，还有安全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坚固性、所以呢我们看到地的坚固性，那么就知道这个是地。那我们看到水的实性，就知道哎，这是水，因此这水它的本质呢就是实性、所以呢这个实性跟这个水呢是会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啊看到潮湿的，就会联想到里面有水，所以呢看见这个水的实性就知道这是水。那么看到火的这个软性呢，就会知道这个火，因为火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软性的意思。那么我们见到风的这个动性，就知道这是风，因为水有实性，火有软性，那么风有动性，哎，所以呢你一看到这种特性呢，你就知道这是什么。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凡能够含持自信的窥生他解的这个事物呢就叫法。当然这只是就这个宇宙现象范畴来讲的，那么至于事物的它的本体呢究竟是什么呢？哎，这个又是一个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了、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所可以了解的啊。
哇，
从古至今啊，所有的人类呢都不知道啊，包括这个教育家他不知道，哲学家不知道，那么连现在很尖端的科学家呢也无法了解。
那怎么办
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一般人呢，所了解这个世界呢，只知道世界的现象，他没办法透过这现象 去认识事物的本质。
嗯，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聪明跟智慧有什么不一样
呀？
聪明的话呢，你对世间的东西呢，你看明白了，了解了，那你只是看到这个外向。所以呢，聪明人的话呢，他还是有烦恼，他还是会遇到一生心里不解的事情。那么唯有呢，圣人能够证悟到知法实相啊。所以呢，每个宗教都有一个圣人。
那我知道了，那佛教就是佛陀，对不对？
对，那么像
他知道，
对对对，所以呢，佛教的话，它有佛陀，那么佛陀呢，要是通过去修行正道，能够降服外在的魔，还有内心的魔，然后身心得到清净，有一定的定力，到最后有大智慧，那么才能够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那么唯有像佛陀这样的这个智慧的人呢，才能够对宇宙万有它的真相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明白。
嗯，师父真的说得很仔细啊。那我们刚刚听师父说过了佛，也说过了法，最后三宝呢就是僧。那师父再请您帮我们解释一下好吗？僧。
好的，这个僧呢，像我们一般来讲，这个僧通常呢都是要三个人以上叫僧团、
哦、
所以呢这个梵文呢叫僧伽耶，那么梵语我们中国话呢叫和合众，就是有三个人以上的和合在一起才叫僧、
嗯、
在以前呢，在印度出家的修行都是三五个成一群在一个地方修行办道、
嗯、
所以呢这个叫僧团，是指出家学佛的这个比丘或者是比丘尼这个团体来讲的。因为出家人呢在同一个团体里面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和信仰，过着六合合净的生活，所以它叫僧团。中国呢他们有的寺庙呢叫丛林
啊，
丛林是什么意思呢？丛林呢就是代表一个寺庙里面好多出家人在那用功办道，希望他们菩提能够精进，希望他们能够有觉悟，然后呢去助力利他，助之觉他，去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呢把出家人就好像形容成一个树林里面的树木一样，树木的话呢就是不断在增长，每一天都在长大，那么希望我们每个人的修行能够不断的进步。所以呢人多呢就叫僧众，就是我们树木里面多了一个就叫僧林，所以叫丛林。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寺庙有的是叫道场，有的叫寺院，那么有的是叫丛林。所以我们出家中出家以后要过着丛林的生活，要在一个大团体里面去熏陶。因此呢好多出家中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每一个人习气都不一样、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
对，
那么怎么样呢才能够把这个出家人能够把大家在一起呢，能够平平安安的很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不容易、哦、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不容易。
所以呢我们释迦牟尼佛很有智慧、他说我们最重要呢要细性同机，就是人与人之间呢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他的特点、他的长处是什么，他的短处是什么，那你就能够容易跟他沟通，能够跟他在一起生活、特别是在一起住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六合合净的这个精神、那么才能够大家在一起能够平安无事，能够大家互相来修行，能够共同成长。